直指自性光明之殿中，能赎其自性，即名行道之始觉光明。上面讲了本觉光明，妄念与烦恼就是本觉光明相。现在讲始觉光明，什么是始觉光明呢？就是直指自性的光明，直接指示给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是佛性，就是一真法界，就是大手印。你这样认识，就是见宗，就是始觉光明。但是我们无量劫来着相惯了，对境生心是熟路，而对于荡然无助却很生疏，还要有一个熟处转生、生处转熟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保护过程，也就是关照的过程。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宋老师听到给封了，封了我们就不讲了，没事，没关系的，封就封，封了我们就不讲了，不是说必须要讲，也不是必须要听，实际上这些道理大家都已经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是总是那心不安，你听着一点呢，好像心又安一点。实际上我们大多数的师兄们听完以后，过去就你现场这里听着觉得很爽，听完了以后他也就丢到脑后去了。该干啥干啥，该打妄想打妄想，拼命的在那打妄想，让他只管咒语，咒语只管咒语，习惯了以后坐下就成了。他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听知道了，过听这课一完了5分钟，明天就没啥用处了。所以你天天讲可能都不见得有啥用。疯了，我就不讲了，疯了就大家休息，正好好好修行，没事儿。其实自指自性之光明之见宗，也就是说我们大手印讲的是见定行啊，见定行也是三要，也就是追击三要里边的那追击三要，三要就是见定行，在某不停不同的这个传承里边的，它的这个教研可能有一些语言不同，但是主要的都是这样。所谓的大手印就是第一要见本性，本性是什么？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听完也不走心，对，没错，你给他讲了半天，他也不想一想，呵呵，坐下他就没听进去，他就是听个过瘾，听个爽，重在参与，就变成这样了，呵呵，是不是？师兄们开玩笑讲的啊。也是渐进行，渐进行首先是要明白什么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元音老人说的很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的念头没起立的时候，你不是个死人。完了，就这个不是个死人的东西，就是你累劫以来、自古以来都如此，到你成佛以来也如此，无始无终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佛性，就是你的本性啊。它就是那么普普通通、平平实实、自自在在的，就那么直接的，就不停的心说，还有不见得，不见得。你这莲清师兄说的不停的熏修，这就是从第六意识里边来的，第六意识里边来的这个东西，我们昨天已经讲了那么多了，还是没听进去。莲清师兄，估计你昨天没在，我们已经昨天已经说了两个了，因为我们常说的不可得呀，不可得这个说的是什么？不可得说的就是最终的境界，最后的境界，最后的境界，除了佛性以外还有啥？没什么东西了。这个不可得啊，通过你的这个思维来的不可得，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不是说没有用，它的作用有限，作用有限，也就是说放在我们心中心来说，我们放在大手印来说，今天讲大手印，大手印里边的教研里边的口耳传承里边就告诉你了，这个通过思维是不可能直接进入到你的那最终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也是见宗，你要见的这个见宗，我们说的大手印的第一要就是见宗，见宗就是见的你的佛性，见佛。佛性，这个佛性的这个了不可得，这个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和你那个思维里边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都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昨天在哪讲？昨天在另外一个聊天室里边，昨天是讲楞伽经，每周二的楞伽经是我和郭师兄两个人。他讲的时候就是我总结，我讲的时候就是他总结，就是这么来的。前20门是我讲，讲完他总结；现在后20门是他讲，他讲完我总结。这是在25到35的总结，呵呵，在另外一个聊天室里边。 所以回到这个大手印里边来，就是剑宗，剑宗的意思就是说七如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圆圆老人说的很肯定，一肯肯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就是脚跟站稳了，我们脚跟都不稳呢、啊、脚跟不稳的问题是来源于我们这对于有相的东西的执着，非理作业，这个就在佛教里边称为非理作业。我把它打出来，我看大家可能听不明白这几个字，非理，我把这几个字给它打出来，作业、嗯、啊，对，连青师兄给打出来了，非理作业。非理作业就是说不是真实的，就我们昨天说的，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东这些东西啊，都说不可得不可得，这不可得这种事情啊，都已经是讲到的，这现在快变成一个笑话了，在佛教界都已经快变成一个笑话。师兄你太着相了，师兄不可得，谁先说这句话谁好像就赢了。但是到底是什么是不可得啊？为什么要不可得啊？什么东西不可得啊？什么东西不可得会怎么样啊？这大家都讲不出个道理来。所以说我们不可得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不可得，都听明白不可得了，都认可佛陀说的不可得了，从道理上也给你讲明白了，是为什么不可得，是张浩可得吗？张浩不就是身和心组成的吗？张浩既然是身心组成的，身也不是张浩，心也不是张浩，他们都是张浩的东西啊。哎，对，都是张浩的什么身，张浩的心。这不会说是，如果说是我的身就是张浩的话，那变成是张浩的张浩了，我的我，这从逻辑上就不可安立的。所以说从逻辑上我们都推理给大家，就是说不可得了。但是都讲不可得，为什么我们还会执着呢？这就是没有原因的，没有逻辑的，没有任何原因的这种追求，这种造作，这些称为是非理作业，它不是真实的，它不相应真实。所以说这个非理作业来的时候，我们那当然了，非理作业来的时候我们就产生痛苦了呀，产生痛苦了。所以说我们要认识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我们由于我们无明妄动而产生的非理作业，不相应实相而产生的那一类的执着相的执着，就是从咱们心中心而言的话说的就是着相。由于着相着得太习惯了，所以你即便是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就这么平时就这么自在就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直接的东西，你总是觉得说太平常了，恐怕不是吧。所以你的保证没有力量，你的保证都是往那有相的东西上去保证，或者是保证某一种感觉，或者是保证某一种境界，或者是保证某一种概念，某一种知道，这实际上都是错误的。我们保证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也就是说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没有一个东西说的是一念不生，说的是不可得。你注意，一念不生在这里说的不是境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在你执着于境界的时候就告诉你本不可得和本不断灭，保护这个本不可得，你还有保护什么东西啊？转过来就你要是听明白了这话，知道那本不可得是啥东西，那你转过来就应该是本不可得还有保护，你都躲不开它，所以说它了了分明啊，所以说它了了分明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你要执着于说本不可得了了分明这个东西是一种概念的话，那告诉你说在那个当下所能够证到的，它确实就是没有念头的时候你不是个死人，没有念头的时候不是个死人，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这就是你那了了分明本不断灭的那一份，从来没有断灭过。因为你死了还会生，你睡着了还会醒，你是我们这话大家听得明白不？就好比你睡着了，你睡着了我掐你一把骂你一句打你耳光，你立马就醒过来了呀，所以你没断灭。正因为有生死所以不断灭，为什么呢？因为你死了还要投生啊，你转个身又来了呀，这就是不断灭啊。如果断灭死了就没有了，这就是本不断灭了，本来就不断灭啊。所以说到这儿透得过去那就透得过去，若透不过去别在这儿推理，在这儿推理出来一套理论，自己执着于那一套理论来保证自己所推理出来的那一套理论和那一套概念，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行的，那就是贴标签，竖一个理论在那儿，你无论竖什么东西都要把它给他给推翻了才行，竖一个理论在那儿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说从大手印的这个修行过程而言的话，第一步就是见宗，明白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听明白了就明白了，在这儿莫推理莫总结莫贴标签， 元婴老人说的很明白，不需要再解释，明白就不明白，不明白从其他的话上再找机会明白，在这儿容不得你在这儿推理，容不得你在这儿讲道理。若一肯肯定一念不生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断处的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性，这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没有任何推理的空间，没有任何在这思维的空间，没有任何的余地。若能够弃入就弃入，不弃入放下，不弃入放下，在这若推理已经扭曲过了，你那推理出来的任何道理在这都是需要推翻的东西，包括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一肯肯定这灵念的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在这儿这个话都不能立在这儿，若听你听得明白这话，气入得进去，这话立即就扫掉，立即就扫掉了啊。所以说能够熟识其自相，能够熟识其自相，即明行道之始觉光明，这就是开始保证的第二步了，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我们说的本觉光明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妄念与烦恼都是本觉光明相。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妄念与这个烦恼都是本觉的光明相，这不是您了了分明的体现吗？了了分明就是说世间万象皆是它的体现，我们在这经常就用镜子的照性来做形容，你镜子的照性你能找出它是个啥东西来吗？但是它断面吗？它若断面，那镜子不能照了，那还叫什么镜子呀？但是镜子的这个照性在哪儿体现啊？在世间万象上体现，在照出来的假象上体现，假象就是照性的体现，照性就是假象的体现，这两个不是两回事情，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现方，两种表达方式。所以说烦恼与妄想就是本觉的光明，莫说烦恼与妄想是本觉的光明，连我们的生死都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了了分明的体现，我刚刚就说了这话了，为什么说了了分明的体现啊？因为它不断灭，它如果断灭你死了就不会再有，死了就是断灭见，这就是外道的断灭，死了就是死了，不会有三世因果。但是事实上我们不是啊，我们死了还会生，甚至你死了的那一刹那立即就生了一个中阴生了，立即就生了，这就是不断灭嘛，这不就是本来不断灭嘛？但是我们透不过去啊，透不过去，所以需要好好修行啊。你不肯啊，你不肯，那就是那你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这也操心，那也操心，这也那挂碍，那也挂碍。实际上菩提萨埵，菩萨是什么？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啊。菩萨是无挂碍，但是我们不相应啊，处处挂碍啊，不是挂碍这句话就是挂碍那一句话，不是挂碍这个人说的东西就是挂碍那个人说的东西，那就是不契入。元婴老人说你肯肯定，你不肯，你肯肯定，你只在那灵念灵知四个字上推理推敲，在那思维造作，那不是灵念灵知，那是有念的妄想，那是有念妄想。所以说像始觉光明，什么是始觉光明？就是直指自性的光明，直指自性的光明，也就是说你所能够证道的光明，你所能够认识到的光明，你所能够修行出来的光明，称为是道光明，称为是道光明，也称是修，也称是子光明，也称是子光明，子光明，子光明，或者是道光明，或者是始觉光明，这在大手印里边，大概不同的传承都有不同的一些名词，但是说的都是一回事儿。说的都一个东西，那待到你保认的熟了，元婴老人说熟处转身，身处转熟，所谓保护的过程，也就是观照的过程，观照熟了，保护熟了，这皮肤脱落尽，唯露一真实，子光明和母光明相认了，子母相认，道光明和基光明，基础的基啊，道光明和基光明相认了，见面了，互相见着了，见着了以后好了，合上去。这个合上去说的就是你那中阴身的时候的两次光明体现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所有妄想脱落的掉的时候，它必然你要了了分明的摆在那，那中阴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一生的所有的果报都结束了，所以你这一生的所有的这些意识眼耳鼻舌身意全都消隐了的时候，它明明白白的在那，这个时候说合上去，合上去，合上去的意思是什么呀？合上去的意思就是让你肯肯定啊，这不就是一肯肯定的意思吗？还有一个什么来来去去啊，并没有一个来来去去，在那个连我都找不到，连个主体都找不到了，哪有一个来来去去，我跑过去那边好像我在远处看见一坨像太阳一样的东西，我赶紧飞过去跟它合上去，不是这个概念，一肯肯定的意思，一肯肯定就是合上去的意思，并没有其他意思了，并没有其他意思了。 就说的就是这个话。但是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都让人觉得好像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有能所对立的，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二元对立，也没有能所的对立。二元对立和能所的对立都是我和他，自他相对立。自他相对立是非礼作义，非礼作义是因为有个我。然而你在死的时候和妄想脱落的时候，这个我已经消陨掉了，你就跟我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世间的一切，世间的眼耳鼻舌身和色身香味触全都消隐掉了，全都没有掉了，你的依报和正报全都报尽了，这时候它自然明明白白的在那儿啊，自然明明白白的在那儿啊。这就是一经法界，这就是大手印。你要是能够一肯肯定，这就是剑宗大手印的剑宗大手印的出药。也就是说你要修行大手印，你就要具备一个出药，出药不到说不上后边的鉴定行，说不到后边的保任，说不到是后边的关照，也就是关照的第二步，领人一绝，朗然现前，或者是保任，保什么东西啊？你见了个什么，你就要保了？关照，你关什么？一念不生啊，就领人一绝，朗然现前个啥呀？你就让什么东西现前啊？什么东西引过？让这个什么东西引过的现前吧？从来没引过的现前，好，这是说的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是不是讲话太快？我不知道我讲的你们听明白没有，如果没有听明白你们就打断我，我的讲话就是讲的，我就是嘴快，昨天又被人提意见说话说的太快了，我昨天才下课就在微信里边有好几位师兄跟我提意见说你说话说慢一点，我们都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说好的，我尽量说慢一点，特别快，我尽量说慢一点，但是说着说着忍不住就会说快了，我是习惯就是嘴快的人。好，这是这一段，请刘师兄再来接一段，请另外一个刘师兄请上麦啊。
能熟悉自相，即名行道之始觉光明。熟就是成熟，不是着相成熟，而是观照成熟。明心见性成熟，时时不住相，一点没疑惑，这就叫熟悉自相。假如我们听了之后将信将疑的，这就是佛性吗？这就是成佛的根本吗？恐怕不是吧。若是的话，应该发大神通，怎么没有神通呢？那是你没有熟，你还生疏啊。假若我们一点都不疑惑，时时能照顾，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这是真修行，不一定有什么形象，不一定有打坐的相、念佛的相或持咒的相，而是妄念一起就看见它，不跟它跑，不理睬它，它马上就转空了，了不可得。行住坐卧都如此，你看不出他做功夫，其实他时时处处都在做功夫，这是心地功夫，称之为行道之始觉光明。为什么说是光明？念头一起就能看见，若不是光明，你怎么能照见他呢？有人说我念佛念得不好，念了很久还是有很多妄念，要我说你念得很不错，妄念起了你能照见，这就是始觉光明啊。妄念就像房间里飞荡的灰尘，没有光明你看不见，如果透进一线阳光，你就会发现灰尘原来这么多呀。所以打坐时、念佛时照见妄念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是始觉光明，开始觉悟了。进一步就是不跟妄念跑，不理不睬，全神贯注的念佛或持咒，心念耳闻听得清清楚楚，妄念自然就息下来了，这就是行道之始觉光明。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 就是能熟其自相，即明始道之光，行道之始觉光明。熟其自相，就是你要知道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要明明白白的看着它。我们昨天一常都是在说这个，你说掌中观欧姆罗果，欧姆罗果是什么呢？欧姆罗果是这呢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就是像核桃一样的那小籽籽，我们就暂且用核桃来手中观核桃，那欧姆罗你不知道是啥东西，你就掌中观核桃。那核桃的纹路你能描述的清楚吗？你描述不清楚，但是你就跟你手里边拿着个核桃去看着它，就那么清楚，有啥会说的错的呢？你咋可能会说的错呢？唯有别人把你理解错了的。你说他那纹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有个坨坨右边一个坨坨，你能把它说清楚吗？不可能说得清楚，别人会误解你，但是你自己不会看错。这就是熟其自相，熟悉自相，你明明白白的见到了，那当然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咯，你当然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了，这就是一根顿断。但是我们现在就一根不断，一根不断，一根不断，一根不断，所以你要修行。如果说你能直接契入这观照的第二步，那还修什么行？这就是大手印最上乘的无相的修行，那还打什么坐？但是都契合不了啊，契合不了啊。也就是说，在大手印的前面的口耳教界里边，口耳教界我自己的这个传承里边的，我们现在不是传那个法呀，不是传那个法，因为那什么，这次在这个什么，在沈阳的时候，讲的就是这些，但是那是带着灌顶讲的，那是带着传承讲的。邓老师让我把他那个东西都给他公布的，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那就是管自己的，跟我们自己那什么，网上都已经公开了那六阴一咒的东西了，六阴一咒的那些音响都已经被人给公开出来，但是我们就管着自己。反正不怪你，我就是不给你，我就是管自己的，我这也是管我自己。反正不怪你，我不原模原样的给你讲那东西，但是实际上是不是没有讲，你是不是听不到？不是的，你现在你看现在不都是在讲吗？但是前边有16种直指方法，这16种前行里边，其中有依据各个传承的不同，比如说你那嘎举的吧，你嘎举的，那你就前边得修圣乐金刚，你要是那大家的你就要修那什么那罗六法还是啥的，我你现在这一会儿嘴粗鲁，也就是说站在前边并不容易的，并不是说人人都是直接就能够契入得了大手印的这种修行方法。所以说能够契入大手印这种直接契入大手印这种修行方法的人实际上是少数，他还是在口耳教界里边还是说这个话，也就是说你粗细微细妄想，在你粗细微细妄想都逐渐的能够停下来，如水那个浑浊的水逐渐放着它变澄清了的时候，你那个所有的轮回和妄想中的明分，我把它打出来，明分，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性是遍一切处的呀，遍一切处，不仅是遍涅槃，遍你的轮回，遍你的妄想，遍你的生死，都遍一切处。但是由于我们的着相呢，这个呢，你只相应那些轮回的东西，你都不去相应这个名分，你要让你的那些妄想逐渐的澄清下来的时候，它就开始逐渐的相对而言的比较的明朗，在这种时候能够为它直指。所以说在这前边你是要修这些东西啊，根道果啊，那罗六法呀，这个什么着火呀，圣乐呀等等这一类的，这些什么大威德呀，这个十轮呢都有可能啊，黑路嘎呀，无上黑路嘎呀，这一类的，这些你还是要修啊，他还是要让你打坐呀，他还是要让你修，把你的那个妄想给他干下来呀。我们现在那妄想都剩的那么厉害，所以我今天和师兄们讨论的时候，就是我都觉得说，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修行新中心的师兄们，明显的一个现象是自己强迫自己在那打妄想，强迫自己在那打妄想，他还认为他是很精进。这咋修行啊？这咋直指啊？我就没见谁好像是不修行的时候能够直指成功。我反正就会一直，我没有成功案例过，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成功案例，至少我自己没有成功案例过。我不知道其他人，我好像也没听见谁那有过成功案。所以说你修行还是少不了的。从我的这个理论上来说，为你知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理论上来说，或者是过往的禅宗的那些公案里边，似乎是有这种人的， 但是你没看见那些禅宗的人，他前边的修行啊，他前边有没有打坐呀？你看看那六祖在那良久呀，那二祖在达摩那儿也是良久啊。六祖为道明禅师说，那指哪沾哪是啊，那是遍地所知性嘛。你看六祖为道明禅师说法的时候，也是良久啊，那道明禅师也是良久，不思相不思恶，正语嘛是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二祖在达摩祖师那里良久密心了不可得，还有个良久在这儿啊，那这不就是他妄念低下的时候？那些人都是啥根气啊？我们都没法比的呀，那种根气，就我们现在这种这当时的他们在世时候的那差生，我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差生，所以我们都做了到现在才还没有那个解脱，所以我们的根气按照道理来说，当然这种话都是留尾巴的话啊，大家也就是一种鼓励的话，一种鼓励的话，鼓励你修行的话，按照道理来说，我们的根气没有那些没有那个年代的那些人那么利落，那么利落，所以我们少不了修行。怎么修行啊？只管咒语啊，别让你的那个第六意识起伏和活跃的任何学习和任何执着和任何的精进，不管你取他什么名字，你甚至取他的神的名字，无上高大上的那种名字，只要是让你的第六意识能够活跃的事情都停下来，这就是大手印的修法。这就是大手印的修法，口耳教界里边就是这么说的，原话就这么说的，你不用去等着我给你灌顶，再给你原原本本的那两个传承，教授传承和口耳传承两个传承给你了，你不需要等我给你，我现在都已经告诉你了，令你的心第六意识能够有所起伏，有所波动的任何动作都要让它停下来，令念起如同水上画圈一样，如此久久才行啊。所以说我们屈辱不了，连这个说令心坦然安住这个东西我们都做不到，所以说再回过头来再让你往前打坐，只管咒语，别在那纠结那什么如何才是观照了？如何才是观照？但你那说一大堆的理论都不是观照，那全是妄想。令心在那起伏，令你的心在那烦躁，令你的心在那妄想执着，自己强行的在那强制自己在那妄想，这咋行啊？这都不停下来一下的，这我都。